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诗篇的19章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苍穹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入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乐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；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，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被辖制我便得完全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中的意念，在你眼前蒙悦纳。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，由 LB 牧师为我们正道。今天的主题是说话的神。大家早上好，很高兴回到教会，特别是我们在中国，回到我的从假期回来，我在中国待了几周，休假非常的好。中国是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回来大跟大家一起阅读圣经，非常的好。如果您是新来的或者才来几周，希望你喜欢我们教会。随后我们可以一起共进午餐，也是一个结识大家的好地方。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叫 Bernard 罗素，他是一位哲学家，也是著名的无神论者。大概在1970左右去世。别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死后发现自己错了，上帝确实存在，你会怎么做？”他想了想说。我想去找上帝，好好跟他谈谈，因为他没有把自己说清楚。他一个相当自信的回答：“我会去找上帝，好好谈谈，因为没把话说清楚。”我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，这样的人，我是见过的。也许你也曾经这样想过，当然可能不像罗素那么傲慢，但是可能会说：“上帝为什么不让自己更清楚一些呢？”在这个世俗世界当中，人们也想知道有上帝吗？我们怎么知道有上帝？有，即使有上帝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所以今天的这个诗篇是一篇，赞美和祷告的诗篇，也是一个鼓励的诗篇。希望它能够鼓励到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主啊，盼望今天你所讲的信息，让我能够看到你、认识你，也让我知道你是如何向我们表达你的心意。我们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克里斯多夫·雷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，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，摧毁了大部分伦敦的街区，超过13000栋的房子、教堂、政府大楼和城门被毁。那么，克里斯多夫·雷恩就重建了绝大部分这些建筑。那个至高无上的光荣，那个他的杰作是位于伦敦的制高点，叫拉德盖特山的圣保罗大教堂。它高111米，是250年来伦敦最高的建筑。它有一个巨大的圆顶，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圆顶之一。它历经35年建成，耗资3.3亿美元。大教堂是伦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。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结婚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地方，但2年前，伊丽莎白女王也在她这里举行了白金禧庆典。温斯顿·丘吉尔和玛格丽特·撒切尔都在那里举行了葬礼。建造这个地方的建筑师克里斯多夫·雷恩是第一个埋葬于此的人，他埋葬的地方有一段拉丁文的铭文。他说，他在他的地基里躺着这位教堂和城市的建筑师克里斯多夫·雷恩。如果你要想找他的纪念碑，那你只要看周围就好了。如果你看到他的纪念碑，你如果想看他的光荣、他的荣耀、他的纪念碑，你就环顾四周，看看这个伟大的艺术杰作，这座他设计建造的大教堂就可以了。神也是如此。如果你想看他的荣耀、他的力量、他的伟大，就环顾你的四周，看看这件伟大的艺术作品。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是他设计、他建造的。第一节说：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苍穹述说他的手段。”你看看这个天上的星星，他在述说着什么？他们在说：“你看到神有多伟大吗？你能想到大自然中最美丽的景象是什么？蓝山的贾密森谷，看到景色的时候刚刚展开，山谷的一侧和另一侧都覆盖着100多年的树木。当你在乡村远离城市灯光的夜空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天空被炽热的灯光所覆盖。当你在海滩上看到的日出，红色和橙色混合成各样的颜色。诗篇里面说，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，苍穹都在传扬他的手段。这个就是神，他简直太不可思议，太奇妙了。他也总是，也常常恒定，永不停止。这个也是第二节里面所说的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万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造物主的赞美，他的创造。白天有树木、鸟儿和天空，夜晚有月亮、星星和蝙蝠，无处不在。不仅是每时每刻，而且是无处不在。他们不使用言语，而是用第四节里面说，他的声音传遍全地，他的言语达到地极。太阳就像一位新郎从他的房间里出来，充满着热量，充满着正能量，就好像是尤塞恩·博尔特在奥运会上跑了一圈以后取得胜利。他从一端跑到另外一端，他从来没有大喊着说：“看看我有多厉害。”他说的是：“看看上帝，他造了我，你看他有多伟大。”你想一下太阳吧，这个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物体，地球已经很大了吧？可是，在太阳内部可以容纳超过100万个地球，它是非常非常巨大。给你一点科学背景， 太阳在燃烧过程中，每秒会燃烧400万吨的质量，来产生热和光，每秒400万吨，多到无法想象。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，它可以像这样继续的燃烧5亿年。可你知道吗？上帝创造的太阳，太阳已经存在了40亿年。而且还会再存在50亿年，这样的90亿年，它会一刻不停的在说：“上帝太神奇、太奇妙、太棒了，他太伟大了。”罗素说：“你去，我去找上帝，好好的跟他谈一下，开玩笑吗？诸天都在宣告神的荣耀，你想一睹他的荣耀吗？”请你环顾四围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也有一些东西需要补充。我想请你思考一下，创造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什么？我一会儿会回到这个话题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关于上帝，创造物并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们没告诉我们什么。关于第一个问题，创造告诉我们什么？它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事情。它首先告诉我们，有一位上帝是有人创造了这一切，而且他非常的强大，非常的伟大。罗马书的第1章第18到20节里面说，他的创造是显而易见的，没有人，因所以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借口。受造之物足以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连小孩子都知道。你看看这个世界，一定是有人创造的。创造说就是说有上帝，而且他极伟大，他拥有这个世界。那他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是好人吗？很刻薄吗？他会关心我们吗？他关心我吗？他认识我吗？我如何认识他？无论我是否认识，这都有关系吗？我这里展示了一幅画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从这里当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，你就可以断定说，这是一定有人画的，在它的背后是有一个作者。从他的画的方式来看，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人，还能看出这个画的什么呢？他可能是喜欢某个喜欢星球的人，他们正在了解行星。你可以从他们的创造、他们所做的事情里面找到一些端倪。那他们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是善良、顽皮，是男孩、女孩，是友善还是害羞的？那重要的是，你能跟他建立关系吗？要实现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沟通的。他们需要能够展示自己，他们需要来表达自己。神也是如此，有些事情你可以从被创造的当中能够了解，但是为了要建立关系，有人需要了能够说出来，要说话。事实上，上帝也需要说话，而事实确实如此，他就是一位创造的神，他也是一位说话的神。我们在诗篇第19篇的后半部分看到这些，我们看看第7节，他说说话的神。神正在创造，在中显示自己。他用他说话对我说，他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。神学家经常会帮第一个启示称为是一般性的启示，而第二个启示称为是特殊的启示。从第7节到第11节有不同的说法。他说这是神的话语，这是圣经。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，他的律例，他的诫命。第8节提到他的命令，他的法令。第9节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。神的话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你看到大卫是如何描述神的话语吗？他听到神的话有多兴奋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是如此的正确，如此的纯粹。神的话都是公义的。 第十节里面说，神的话语比金子更宝贵，比蜜更甘甜。如果要你在中彩票，或者是拿着圣经当乞丐之间做出一个选择，你会选择第二个。几年前，我太太和我们去印度短宣，我们参观了一家由基督教牧师经营的孤儿院，那些孩子们看到我们很高兴。我们带来来自澳洲的明信片，也给他们了很多棒棒糖，他们很喜欢。要知道，这些孩子是一无所有的。在工作中，坐在你旁边那些不认识你的耶稣、不认识耶稣的同事，那些拥有大房子、豪华汽车、父母的富二代，相比这些孤儿院拥有圣经的孩子，谁更富有呢？根据大卫的说法，上帝说是这些孩子们更宝贵、更富有。他们有些东西是比黄金更宝贵的，那就是圣经。你是如此认为的吗？是不是圣经、神的话语比你的银行账户更宝贵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如此的宝贵呢？你看诗篇的十九篇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神的话使灵魂苏醒。当我们因内疚而感到沉重的时候，当生活很艰难、毫无意义，我们该如何的继续下去？”我发现有一位神可以给我们安息，给我们平安。谁会站在我们这边呢？当我们即使生活艰难的时候，谁来支撑着我们？第七节里面说：“神的道可以使愚笨的人有智慧。”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生活，生活的对错。上帝的方式，第八节里面说，他使人心欢喜。他告诉你，他告诉我们，创造和关心你的上帝，并对我们说，这对你很重要。如果不是上帝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。所以，上帝的话是何等宝贵，比蜜更甘甜。第十一到十三节有一个转折，他说：“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”的确如此，上帝向我们展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何生活。问题是，我们常常失败。大卫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在十二节里面说：“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，保护你的仆人免于故意的犯罪。”他知道自己会搞砸的。Mitch 传道三周前也在诗篇的51篇里面讲到，说我们搞砸了，一塌糊涂。但他知道上帝是一位宽恕的上帝。对于大卫而言，他从先知拿单那里听到了那个宽恕的话语。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来看，赎罪日对于我们这些比大卫更有神话语的人来说，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了神的赦免。上帝对我们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耶稣，他为你而死，这样你就能得到宽恕。你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和一切的过错都已经消失了，洁净了。所以，尽管我们有罪，尽管我们不配，我们仍然可以跟这位强大、圣洁、荣耀的神建立关系。我们不只是称他为创造者，我们称他为天父。”那么你爱他吗？我们在开头引用那句话，罗素说：“我没有，我会去找上帝好好跟他谈谈，因为他没有把自己说清楚。”他在给我们创造，他给了我们的话语，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每一个都是他的礼物，是我们所不配得的。如果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方式，我们现在需要问的是：你用它来做什么？你真的有在读神的话语吗？如果您是新来的，很高兴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也许你还试图想弄清神是谁。我们开设了一门课程，叫《基督教的探索》。这个课程着眼于基督教的基础和耶稣是谁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。除此以外，也继续阅读圣经的各大章节。如果你是这儿的常客， 当你看到是大卫描述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有同感吗？你会对圣经感到兴奋吗？你爱它吗？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孩子们小时候写给我的卡片，10多年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，我喜欢他们说的话，我喜欢我孩子们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神的话语，他所说的话。他本来可以让我们去猜测，可是他没有，他直接的对我们说话，来展示、启示他是谁。我可以给你好几种关于将诗篇付诸实践的方法。我们可以每天去读圣经，每一天，即使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并不是律法主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每隔一天我就完全忽略我的妻子，虽然我知道她在那儿，她在跟我说话，可是我说啊，如果说上周我已经跟她说过话了，所以我尽过本分了，今天我不用说话了。那她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如果我跟我的孩子们的关系是这样，我每隔一天才听听我孩子们说话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，那多可怕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神呢？我们只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二，啊，如果幸运的话，多个一天两天，我们只有这几天见到神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神呢？你需要每天读圣经，即使只是10分钟。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可以阅读马太福音的14章。我们在几周内要开始要讲这些福音，马太福音的14章到18章的内容。第二件事情，加入小组，他们是我们教会的小团体，也是阅读圣经和认识他人的好方法。请你注意，不要让教会和小组非此即彼啊，或者去教会，或者去参加小组，请两个都去吧。我们小组很快都在今年都开始了。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小组，请尝试一下加入，与弟兄姐妹见见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最后一个是分享，去分享神的话语，跟别人谈论，无论是你的妻子、丈夫、你的孩子，某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，成为你们在一起可以做的事情。这也是我在家里做的更多事情。2024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我们可以开始退后一步，做一些盘点，做一些回顾，也可能做一些重新的设置，重新开始。我们可以为各样的事情来腾出时间，用来了解别人，去认识别人。我们可以谈运动、园艺、工作、照顾孩子、读硕士、谈论儿孙，也参加我们孩子们的活动。但是，我们不如特地的腾出时间来学习上帝完美的话语，怎么样？因为它会使灵魂焕然一新，给你的心灵带来欢乐。它比金子更珍贵，因为它赋予了我们生命。2024年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2024年来做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救赎主。愿这些话语和我们心中所的默想，在你眼前蒙悦纳。天父啊，感谢你是位会说话的神，你已经让自己为众人所知，在创造中，在你的话语中，特别是在你的儿子耶稣当中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倾听和热爱你话语的人，帮助我们在需要的地方改变悔改，让你的话语占着它应有的位置。我们祷告今年，是聆听你的话语，并了解你最美好的一年，甚至更多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如此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阿门。我们的翻译到此结束，谢谢。